谢谢主，有诗歌预备我们听到的心。美国大布道家牟利先生有一次在礼拜堂里面讲道的时候，告诉弟兄姊妹不要爱金钱。那么礼拜天完了，有一个长老就来找他，他说你告诉我们不要爱金钱，不要转钱，那又告诉我们要盖礼拜堂，要奉献钱，钱哪里来啊？这个诗歌很好，叫我们不要爱世界，不爱世界，不爱金钱，爱耶稣，爱耶稣。那么我们坐飞机啊，要到这里来，要飞机票哎，钱哪里来啊？那你们觉得怎么样？那摩迪先生第二堂他就改过来了，他说好，你们大量的转钱，哇，大家就鼓掌了，觉得对了，今天讲的对了。我想啊，这样讲的话很合我们大家的心理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美国啊，如果没有美金怎么办呢？开车都没有办法，明天就不能回去了，没有钱。他说：“哎，你慢一点鼓掌啊！还有第二句话，你们要为主用钱，转的钱给主用。”哇，大家都低头下来祷告了。哎呦，主啊，叫我转钱可以，叫我钱转了以后要给你啊！哎呦，这个好难哦。弟兄姊妹，难不难呢、啊？我想我们一切都是领受的，应该的。我想我们一个态度这样子：主给我们贫穷，我们甘心乐意的贫穷。其实一个人的快乐不在于金钱，只看你的心。有的人以贫穷觉得很快乐，有的人以富足为快乐。如果没有富足，哎呀，他就糟糕了，不能睡觉，不能吃饭，一定要有很多钱才能够睡觉，才能够吃饭。那有的人就不是，有的人觉得贫穷，我就甘心乐意的贫穷，我贫穷也觉得很快乐。人家住的高楼大厦很好，但是我住的一个不好的房子，我也觉得很快乐。你快乐，我的快乐，那不是一样的吗？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基督徒呢，就是顺服神。神给我们贫穷，我们觉得快乐；神给我们富足，哦，这个富足叫我代管，那我应该奉献给他。教会的需要，我赶快；传福音有需要，我赶快奉献；差会有需要，赶快奉献；传教士有需要，传道人有需要，我赶快奉献。我想这样就是，就不是侍奉马门了，我们就是侍奉神了。我们感谢主，刚才第一堂陈忠道牧师带领我们跑得很远，有一个盼望。那个国度，真正的国度，有权柄的国度快来了，我们大家等候。但是等候的时候，我们做神的子民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来看看圣经好不好？请看，先看那个我要讲的题目，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。我怕大家忘记，我们还是每一次都要再读一次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找到了，我们一同读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君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节的美德。那今天是第四堂，第四堂啊，这里第四个意思啊，就是属神的子民，我们是做神的子民。这个子民呢，很奇妙，这个圣经翻的时候，我觉得翻得非常好。它叫做翻作子民。我们平常讲话很少讲子民了。你是那一个老是那个国家的老百姓呐、啊，那个国家的国民呐、啊，没有讲子民。你是中国的子民吗？你是中华民国的子民吗？我们没有这么说。你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吗？我们当然这么讲。但是圣经里面都不讲叫做国民了，讲子民，是什么意思吗？大家晓得吧？我们是天父生的。对不对？是圣灵重生我们，耶稣重生我们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所以叫做子咯。我们又是天国的国民呢，所以叫做子民。哎呀，有两个意思在里面呢，真是一想到这个字啊，真是有意思啊。我们是这个国度里面的子民，是神的子民，神生我们，是他的儿女，放在他的国度里面，成为他的国民。所以我们讲过，上一堂讲过我们有圣洁的国度，那么现在这一堂呢，讲到这个属神的子民了。那神就把这个罗马书第八章要我讲完，我请大家打开，我们有这个属天的这个身份，我们是有子民的那个福分，请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，应该从第一节要读完到最后，太长了。我想啊，这一章的经文呢有六个意思要传，那所以我讲到哪里，那大家就读到哪里。 因此要请你们把罗马书第八章打开啊，最好能够放在你的手里面，我们来看。那现在我先讲我们做神子民的福分。做神子民，我们第一个福分就是第一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说什么呢？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你看，不定罪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，也是非常这个可爱的一件事，也是一件这个我们感觉的极大恩典的事。我们不被定罪，这是做神子民的享受第一个的恩典，不被定罪。世上的人是被定罪的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直到十八节都这样说了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我们信他的都得救了。那得救就不被定罪了，但是下面又说到啊，不信的人被定罪了，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基督的名。不信的人呢，被定罪啊，心中是会很痛苦的。如果他知道救恩的话，听过救恩的话，他就晓得他是被定罪的人。如果他不信，他心中一定会觉得很痛苦。巴拿马有一个很强的人，那个人呢，大家都晓得诺里埃加，他因为这个贩毒得罪了美国，所以美国就想办法把他抓来。那现在就放在佛罗里达那一州。我想啊，他在监牢里面一定很痛苦。我是被定罪的人，我不自由，我因为犯罪，我现在啊被罪捆绑。我们今天如果没有信耶稣，我们是基督的犯罪，我们被罪恶捆绑，我们被魔鬼捆绑，我们得不到自由。圣经说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叫我们自由，圣经说真理救恩能够叫我们自由，圣经说圣灵能够叫我们自由。如果我们没有得救，我们没有真理，我们没有救恩，我们没有圣灵，我们很痛苦。所以活等盼望，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真正信耶稣的，你千万要从被定罪那个地方迁过来子的爱子的国度里面，你就不被定罪了。那么我们这些人呢，不被定罪，我们是享受什么？享受赦罪这个恩典，享受得救的恩典，享受重生的恩典，享受称义的恩典。在一秒钟里边，我们四方面都得到了。赦罪就是说我们已经有罪了，但是赦免了。得救就是我们是沉沦的，在那个沉沦里面，主耶稣基督把我们救起来。重生就是说我们本来没有那个永远的生命，因为信耶稣，耶稣就把永远的生命带进来。称义，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，现在称为没有罪了。你看多好，在一秒钟里面，因为信耶稣一祷告，四个方面的恩惠都得到了，我们感谢主。那这里啊，第二节很告诉我们，罗马书第二节就说什么呢？这个第八章第二节啊，叫我们呢得到那个生命圣灵的力，就能够脱离那个罪和死的力。罪和死的力是现在的对付我们的。这个罪这个东西啊，有分作过去的罪、现在的罪、将来的罪。那么神的救恩呢，是过去这个叫耶稣基督替我们担当罪的刑罚，因此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。那现在有种罪的权势来捆绑我们，但是因为我们应用了生命圣灵的力，那我们能够得胜了。啊，罪在将来怎么样呢？我们如果我们不犯罪，但是我们还是在这个罪的世界里面，有罪的同在。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救到我们到什么地步啊？救赎我们的身体变为荣耀的身体，被提了，就脱离了罪的同在。所以这个救恩不但救我们过去，还救我们现在，还救我们将来。那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啊，第一章第十节，我们就明白这个罪的权势是怎么样的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，这里讲到他，这个他就是主耶稣。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，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。那极大的死亡就是我们做一个罪人的时候，我们沉沦，我们该死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，救我们脱离那个极大的死亡，就是罪的刑罚。现在灵要救我们，现在救我们什么？现在救我们就是脱离罪和死的力，因为有生命圣灵的力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能够得胜。还有下面一句话说什么？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，将来救我们什么？身体得赎，耶稣基督再来，我们身体 得赎了，就脱离了那个罪的统治，那非常的美好。我们满心感谢主，原来我们所得的恩典是那样的宝贵，过去救我们，现在救我们，将来还要救我们，这主耶稣基督太可贵了，太可爱了。第二件我要传的信息就是有圣灵的内住。第八章里面呢告诉我们呢，我们信耶稣的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的内住。那么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，第八章十六节这里说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们再看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，二十六到二十七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你看多么好，这个第八章里面讲到我们第二个福分，做神的子民太好了，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。当我们信耶稣的以前，圣灵光照我们，好像一面镜子光照我们，他借着神的话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见里面外面里里外外都是污秽败坏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言语，我们的思想都是不干净，因此我们认罪悔改，圣灵就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带进来了，所以圣灵内住了。那圣灵内住做什么？圣灵内住先就给我们带一个印记。以弗所书第一章说，圣灵进来了，他就在我们里面盖印了，盖一个印记，成为我们得救的一个凭据。这个凭着这个印记，我们就可以被提了。什么人可以被提啊？我觉得里面有圣灵盖印的就可以被提。做一个比方来讲，我在以前在中国大陆啊，如果我买到书啊，我喜欢的话就盖一个印。现在在海外都是这种签名。啊，你们拿到了书了，你们自己签名，我也是这样。但是以前不是的，以前在中国大陆喜欢盖一个印呢。有一本书我很喜欢，跟同学借去了，哎呀，不知道怎么样啊，这个一手转一手，一手转一手，这本书啊，两三年都看不见了。有时候我想到这本书可以做参考，我写文章还可以用，但是找不到了。哎，没有想到啊，三年之后这本书又跑回来了，我就问了，哎，这本书怎么会跑回来啊？哎，里面有个印呢、啊。是你的印吗？正果的印呢？所以跑回来了啊。我们将来也是这样的，我们有的人在远东信耶稣，有的人在北美洲信耶稣，有的人几百年以前，一千多年以前信耶稣，有的人恐怕几年以后信耶稣。那么被提的时候耶稣怎么知道啊？知道啊，就是有圣灵印记的你就上来了，有圣灵印记的就有生命，你就可以被提了。我不晓得陈忠道牧师是不是这样讲，不过我自己是这么讲啊。晚上这一堂他说被提了，听他讲讲看是不是这样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，盖个印你起来，嘿，我在天上啊，神在天上啊，发出声音来，天使长发吹号了，哦，那有印记的都上来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福分。你有没有神的生命啊？你有没有圣灵的恩记啊？有的话你很安心了，你不会担心，哎呀，一天到晚在里面惧怕，会不会被提啊？会不会被提 啊？有的人总是一天到晚惧怕的，因为他不是像我这样看法，我的看法就是圣经给我们有圣灵的印记，我们里有生命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他应该可以被提的，没有问题的。好，圣灵在里面还有什么工作啊？他不但在里面呢光照我们盖印记，而且、啊、我们做错了他就责备，我们做对了伤心了难过了被十字架，他就安慰我们，我们不懂的时候他就引导我们。你读圣经，如果祷告，圣灵会 告诉我们怎么样读圣经。我想钦宗道牧师啊，他一定他的灵很强，他的解经很多地方就对我们很有帮助，一定是圣灵教他的。他去请教谁啊？对不对啊？他能够教我们，他一定是圣灵教他的。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会教导我们如何读圣经，如何研究圣经。那么我们读书的时候也不晓得读那个学校，读书以后我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去做事，圣灵会引导我们，从台湾，从中国大陆，从东南亚引导我们到这里，以后的弟子他也会引导我们，就是圣灵会引导我们的。我们感谢主，圣灵最后在我们里面做什么？在里面呢，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啊，这是福分，做神儿女的福分。那刚才26节、20节告诉我们，圣灵会帮助我们，加给我们力量，替我们祷告，帮助我们祷告。我自己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，我想每一位都有这样的经历。有一次，汤宗龙牧师请我到印尼去讲道。那个时候，他在那个苏罗巴雅，就是泗水，中文翻译泗水，在那个地方他牧养一个教会。但是那个教会啊，有几种的方言做礼拜的，有广东话，有厦门话，有这个新化话。新化话就是宋祥杰博士的那种的话，叫做新化话。那第四种啊是什么话？福州话。好了，他领我去陪。请我去讲培灵会啊，那早晨啊，他们很热心啊，6点钟讲一堂。好了，早晨就6点钟，我4点钟起来，早晨就6点钟讲一堂了。讲一堂以后啊，跟着就做礼拜了。那一天呢，平常啊就是一天呢2堂的培灵会，早晨晚上。但是那一天是礼拜天呢、啊，他说有四个礼拜。那么先嘛就是这个广东话做礼拜，跟着呢就是这一个厦门话，再跟着嘛就新化话，再跟着就福州话。好了，从早晨6点钟一直讲到晚上了。他说晚上还来一个培灵会。那最后他那一天给我讲，他说我啊是做福州堂的牧师，福州堂的青年团契有300多人，你要不要？我说要。要你再讲一堂，因为你做差传嘛，你要呼召人家做宣教师啊，这里有300多个、啊，你尽量呼召啊。哎呀，我这个很傻，我就冒冒然的答应。好，哎，一共一算了7堂。哎呀，不得了了！答应下来说在7堂啊，不得了了！我就祷告主耶稣，你要帮我啊，今天不能失败啊！讲到中途的时候倒下来了，不行啊！那感谢主哦，那个很热，天气很热，讲一堂啊，那个时候他准我不穿西装也可以，那赶快啊，就有10分钟换个衬衣再讲一堂，再换个衬衣再讲一堂。那吃饭的时候就在那个礼拜堂的那个房子这个后面呢，就赶快吃饭，吃完了以后啊，又赶快上讲台。到晚上10点钟讲完了。讲完的时候，我先退下去。那个唐宗龙牧师啊，他是大发热心的，他在那边做结论的，结论他还讲得很长啊。好，我就在那个会客室里面的沙发，我倒下来就坐在那边睡了。他一进来啊，你晓得唐宗龙牧师这个人啊，讲台上面呢，他严格的不得了呀。哎呀，你动一动都不行的，动一动不要动，他会这样的。那么如果有人出去，不准出去。哇，那个老人家最怕他了，不准出去我怎么办？我要去洗手间了，那怎么办？所以有的人给他弄得啼笑皆非啊。但是呢，他下讲台呀、啊，哎呀，笑话连篇啊，很喜欢讲笑话的呀、啊。所以他看见我倒在那边了、啊，他第一句话说什么？正果牧师，你死了没有？我说死了，讲气堂怎么不死啊？死了怎么会讲话？哇，很喜欢说话嘞。我说啊，从死里复活了。哦，那好好好，从死里复活那行。我说刚才死掉了，从死里复活。哎呀，感谢主啊，圣灵就是帮助了我，不然他怎么能够讲七堂啊？又是夏天啊，印尼是热得不得了啊，都是100度左右的啊。哎呀，那不得了啊，满身大汗啊，7次流大汗啊，你看他不死都要死啊。好在圣灵帮助我，圣灵托住我，我从死里复活，感谢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讲这个镇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们灵里面如果觉得很软的，我们身体觉得疲倦，你祷告，圣灵会帮助我们。当然了，我不是说都是每一次这样去冒险了、啊，这不可以的了。把神拿来开玩笑，每一次你都要帮助我。但是真的，你碰到了这样的情况，你可以祷告，这是我们的福分，我们感谢主。第二个福分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第三个福分，我们来看看17节，罗马书第8章17节开始，应该念到25节。我来试试看啊，请各位来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 17节开始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我想现在的苦楚，乐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做介意了。受造之物却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。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那从这里我们看见这一段的经文说什么呢？说到我们的苦难，苦难带来了荣耀，这是神给我们的。我们做神儿女的有这个苦难中的荣耀，这是第三个这个福分。保罗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，你我大家都一样，不是单单传道人要经历许多的痛苦，做基督徒都要经历许多的痛苦。很简单，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家里人还没信耶稣，他们就会反对，他们就会笑你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是全家归主，你觉得很困难，我在这个家里面我要祷告，他们不祷告，当我祷告的时候他们吃光了，那怎么办？是吧？我以前就碰到这样，那我在家里的时候我信耶稣，他们不信耶稣，我祷告啊，差不多有几秒钟啊，赶快晚一点祷告，给他闭一下，马上开眼睛，免得给他们吃光了。所以这个你看，一下子你这个一信耶稣马上碰到就有难处了，对不对？他还笑你，你感谢耶稣什么？我的爸爸说是我转来的，你还不谢谢我，还谢谢天父。你一信耶稣马上就碰到难处了，对不对？你家里人会反对会笑你，同学会反对会笑你，或者社会加给你这个很多这个很多的不好看的那个难处。如果碰到无神论的国家，碰到这个回教的国家，还给我们很多的难处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宗教不自由嘛，宪法里面讲自由啊，现在那是假的，就骗骗世界的。所以做一个基督徒一定经过许多的艰难才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。今天我们讲到国度，我们要进到这个国度里面，就进到教会里面，教会就是神的国度了。我们要经历许多的艰难的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那么神既然爱我们，不要经过艰难好不好？是，神就是爱我们，要我们经过艰难，经过艰难才得到荣耀。神是有国度有权柄有荣耀，我们如果要做神的儿女，我们也要有国度有权柄有荣耀，用从国度到荣耀。所以我们要经过艰难，不是那么简单。那经过艰难是有好处的，不是有坏处。世上的人看见那个患难呢，是觉得痛苦。我们基督徒如果看见患难是神所批准的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要殷结，自己不要去找患难，然而神给批准下来的患难我们要接受。从初期教会一直看到现在，都是要经过许多的艰难，然而经过艰难之后，经过痛苦之后，一定得到安慰，一定得到赏赐，一定得到荣耀。我们最知道的就是中国大陆，在408的时候，1966年到76年，经过许多的患难，许多基督徒圣经要拿去烧，许多传道人被杀被打死，关在监牢里面，教会被关门不准聚会。那在40年里面可以说是一个黑暗的一个时代。有三个青年人，他坚持到底，我一定要信耶稣，耶稣对我太好了，我不能否定耶稣。然而他那个学校里面的红卫兵一定要他否定耶稣，但是这三个人就走，他们就追，结果这三个人跑到什么地方去啊？跑到佛教的那个居住的地方，跑到尼姑庙，跑到哪边去了？但是远远的给那些红卫兵看见，他们还是追到尼姑庙，结果就把这三个青年人抓出来，就问第一个：嘿，你是做头的，我现在问你，你还是信耶稣吗？是，我还是信耶稣，因为耶稣对我太好了。砰砰，开两枪就把他打死了。就告诉第二个：你怎么样呢？你看呢？你不要那么傻，才10几岁的青年人，你不要那么傻嘞，不要跟随他嘞。他是做头啊，你不要跟随他。哎，我还是跟随他。耶稣对我太好了，我宁可死到天上去， 到神的国里面去，砰砰把第二个再打死了。最小的那个才14岁。喂，小弟弟啊，你不要那么傻了，今天两个哥哥啊都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怕不怕？我不怕。你还是信耶稣？是，还是信耶稣。这个世上太没有意思了，住在这个中国有什么意思啊？像这个社会啊，像败坏啊，我都不想，我不想花。砰砰，这第三个又打死。哎呀，这班的红卫兵好得意啊，那么吹个箫啊，走啊，收兵了，走了。后面有一个人跑出来了，喂喂喂，慢一点跑，这里还有一个基督徒。大家一看，哎，你是尼姑啊？你神经啊？我们是抓基督徒的，不是抓你，我们是打基督徒，不是打你的。哎，我也是啊。嘿，你明明是尼姑，你神经病了。哎，我没有神经病啊。哎，那问你，你怎么是基督徒啊？他说，我刚才看见这三个人被你打死的，我在后院里面看了，我看见他们灵魂升天了，我看见耶稣基督在那边迎接他们。那么我们做佛像的，我们做尼姑的，我们所想望的是什么？我们深深苦苦所想望就是上西天。现在看见他们上西天了，我就要上西天。你请你给我打死。哎，你神经病，不打你，你是尼姑。哎，红卫兵走了。哎呀，那个尼姑就说，神啊，你不让我上西天啊，那好了，我现在就做基督徒了，我替你去传道去了。感谢主，这个尼姑变为传道人。你看见了没有？就是由苦难变为荣耀啊，这是国内的见证给我知道的。嘿，满心感谢主啊，神就是有办法这样做的，是实实在在的。我们以为，哎呀，天上肉眼不晓得是一个这个假设的还是怎么样，圣经讲的是一个理论的是怎么样。老实讲啊，老实告诉各位，实实在告诉各位，这是一个实在的一个地方，肉眼就是实在的地方，天国是一个实际的事，天国降临应该是一个实在的事。在苏联还没有革命以前，那是帝王啊，沙皇统管这个苏联，这个东正教啊，从这个东欧一直传到苏联。这个做皇帝的都是这样的败坏，要人拜他，不准拜神。那么当然了，基督徒不能拜他了。所以在帝国的那个时候啊，哎呀，逼迫基督徒啊，好厉害啊！有一次啊，教会历史告诉我们，把24个基督徒把他抓起来，上身呢、啊，把他这个解开，不让他穿衣服。在冰天雪地的时候，-40多度的时候啊，把他放在冰壶上面，绑起来，把他放在冰壶上面，就告诉他们说啊，只要你们吼令耶稣，你开口，我们就解开放你走了。那个苏联的那个帝王那个军队啊，就在四周围看。那有一个人就开口了，他忍耐不住了，一个钟头、两个钟头，哎呀，早一点死就好，一枪把我们打死就好了，一刀砍头也好。哎呀，这个一个钟头、两个钟头忍耐不住啊，动啊，一直动啊，动死就很难死的呀，那怎么办呢？不晓得要几天呢、哦？所以他有一个就开口了，他说我不信了，我忍耐不住了。好，就把他解开就起来。解开的那一个兵呢，就带他到那个小房间里面，好，你赶快啊来穿衣服，就把自己的衣服给他穿，把自己的东西都给他，然后把枪啊刀啊都交给他。哎，做什么？因为你不做基督徒，我要做啊。你是神经啊？不是，我不是神经，你不做基督徒，我要做。现在你已经吼令了，你不要再反悔，我等一下枪你做见证，你不要反悔。你把衣服先穿好了。好，他穿好。那么那个兵呢，不穿衣服了，就是上身不穿了。他说我要下去冰湖死了。哎，你为什么这样？你讲给我听。因为我刚才在岸上面看的时候，在往天上看呢，我就天上就看见了24个天使，拿着24个冠冕，在里面唱着歌说，24个殉道者，24个冠冕，在里面唱了几次，就在你们的四周围上空唱了几次，我看见了。所以现在你我交换，你去当兵，当着帝国这个军队不错，有饭吃，有衣服穿，又有枪拿，很威风啊。但是我要到上天上去，你看见了没有？这个教会历史的记载，实实在在的事。我们只有满心感谢主，苦难是带领我们去得着荣耀，我们感谢神。同时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又看见今天呢，这个地上的这些野兽动物啊，好厉害啊！你去游水，你要担心鲨鱼会吃你哦，是不是啊？你去山上到处跑的时候，到动物园里去参观了，你要小心啊！狮子跑出来，这个豹啊、虎啊跑出来会咬你啊，对不对？你怕不怕？当然怕了。以前我住在乡下，很怕老虎，当然怕。 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就不怕了。小孩子可以玩玩这个狮子，小孩子可以玩玩老虎，小孩子可以玩玩鲨鱼，鲨鱼啊，我命令你不要吃我，他就不敢吃，他很乖的。因为在千禧年的国度里面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所有的动物他自己活好，所有的动物也同人活好了。那个时候我们好像亚当一样，可以做海陆空军的总司令，空中的飞鸟就是叫做空军，陆上的野兽叫做陆军，海里面的动物叫做海军，都听我们的话，我们做海陆空的总司令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当然了，现在一个国家海陆空总司令只有一个，那个时候我们基督徒都做海陆空总司令了。啊，这里说这些动物万物在里面叹息劳苦，因为人犯罪，他们也变成受我们的影响，他们自己不活好，同我们也不活好。等到有一天我们身体得输了，八章告诉我们万物都和谐了，太好了，巴不得有一天是这样的呀。那个时候我们叫飞鸟啊，你飞下来，它乖乖听我们话就飞下来，我们叫鱼啊，你现在爬上来爬上来，现在叫你下去你就下去，啊，很乖的，万物都听我们的话。现在的动物的关着动物园，我们怕它跑出来吃人，啊，到那个时候放出来没有关系，不准他们吃人，他们我们发一个命令不吃，他们就不吃人了，他们好像猫一样狗一样让我们带着走，太好了，这一天快到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个即使做神子民的福分了，你没有想到啊，就罗马书啊，在那边讲啊，在那边讲嘛，万有万物在那边劳苦叹息，就等候有一天的得到自由。什么时候得到自由？就是我们基督徒身体得赎的时候，他们就不要叹息了，满心感谢主。还有第四点，我们来看看基督徒身体得赎的时候，他们就不要叹息了，满心感谢主。还有第四点，我们来看看28节到30节，罗马书第八章28到30节，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长弟兄中做长子，耶稣基督变长子了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这一段是讲什么呢？这一段是讲我们做神儿女的有得救的稳固，得救的稳固，请记得有得救的稳固，我们不怕得救以后会失掉了。28节说万事互相效力，万事都很多事了，有好的有坏的，当然有好的事情对我们基督徒很有利了，坏的事情怎么样？我们不喜欢生病，他叫我们生病了，不喜欢跌倒了，我们跌倒了，不会跟人家欺负，也跟人家欺负了，做生意最好都发达发大发财，哎，没有发财，不但没有发财而且亏本，那怎么办？那这些坏事对我们有好处吗？有，这里圣经说有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是爱神的人。所以我们这个大会里面呢，两个讲员拼命的鼓励，很多讲员拼命鼓励我们要爱主，爱主，只要你爱主，万事对你有好处。如果你不爱主啊，你就会埋怨了，神啊，你为什么叫我生病了？神啊，为什么叫我考试这一次没有通过？神啊，为什么这一次啊我不顺利？神啊，为什么我找不到工作做啊？哎，都会怪神哦，会骂神哦，啊，骂也许我讲重一点，最少会怪神，对不对？那这是没有爱神的，如果爱神的人不是这样，神啊，我顺服，我就感谢你，一定有你的美意，究竟你要对我说什么话呢？你要训练我做什么呢？神就会告诉你。我的师母，我们夫妻离开了30年多了，当他在40年半的时候，他替我去受苦。因为我以前做校长做议长，所以呢在共产党看起来这是一个罪人，同时我以后在外国做牧师，他认为牧师就是美国的特务，专门替美国做情报的，因此我的师母啊就被打被关，那他的腿呢在当时被打伤了，那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也没有得到医治，以后又下放了，但是来到美国那个旧毛病就来了，那个骨头啊就烂了，那以后这两年来就不会走路，所以7年的时候啊就让他开刀，医生说不开刀不行了，所以上面大腿上面呢那个骨盆呢就把它拿出来装一个 plastic 进去，这大腿呢这个骨头啊 就装一个钢条这么长进去，所以现在他走平路拿拐杖可以上楼梯就不可以，因为它里面是钢铁嘛，不是自己生的骨头自己的路嘛。那这一件事情呢，对我的师母有利吗？对我有利吗？有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。以前呢，我的师母啊，好像啊有很多地方不满足，很多地方痛苦，有怨言。但是经过这一次开刀以后啊，很奇妙，在开刀以前一个礼拜，他的灵性有一个极大的转机，他什么事情都赞美，什么事情都敬拜。哎呀，我就是什么力量叫他这样？哦，原来是我们大家的祷告，教会的祷告，中信同工的祷告，他自己的祷告就把他改变过来了。到开刀的时候，医生说要三个钟头，他一个半钟头就完成。医生说要90天才能够起床，结果他70天就起床了。他不能起床啊，叫我很累啊。我要抱他，洗澡要抱他，起来这个洗手间要抱他，什么都要抱他，吃的时候又要抱他起来坐一坐。哎呀，我要侍奉主啊，像这样的情形，有时候我心里面觉得怎么搞的啊？神要我这样，以后我想，哎，感谢主，因为我30年没有服侍太太了，这一次集中起来，浓缩起来服侍，所以我也得到好处了。哎呀，心里面觉得很快乐，过去都不懂得服侍太太，现在懂得了，他懂得帮助太太了。那他自己呢也觉得很感谢神，那现在才知道健康的好处哦，感谢神了。那过去啊，读圣经呢，有时候有空就读，没有空就不读，现在天天读圣经哦，这太好了。所以对他灵性一个大的进步，现在好了以后怎么样呢？好了以后呢，他唱唱赞美，唱唱唱诗歌。他有时候很怪我的，喂，怎么今天你没有唱歌了，都没有听见你的歌声的。哦，原来他很喜欢唱歌，那一边煮饭一边在唱歌，吃饭的时候又唱歌，那有时候临收起来他又唱歌。哎，我的家里充满了歌声了。这个两个老人家，我听他唱，很感谢神，他灵性大进步了。所以我看出神的话是对的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。还有这里啊，这个有提到这个议定论，你们这个有没有听过议定论呢？你们看书的时候有没有看过这个议定论的书啊？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啊，有这个两大派，主要的有两大派，一个是长老会的那个这个加尔门派，一个是德国的那个马丁路德的这个信义会，信义派啊，信义宗的。这两派的神学的信仰啊，从圣经里面找出来神学的理论呢不大一样。这个路德宗的就比较注重啊义之论，就是注重要传福音。那个加尔门那个长老会这个派呢，就注重什么呢？注重义定论。那么这义定论是根据保罗所说的以弗所书啊，你第一章一看呢、啊，我们都是义定的，神义定我们得救，创世以前义定你得救。因此他们讲的时候啊，就讲到有一点极端。我不是说卡尔门讲的不对，这以后的人越写书啊，越写越偏了，就是说什么神义定你我得救，不要传福音我们都得救啊，那些人神是义定他灭亡的，你怎么传他都灭亡，那不要传福音呢、啊？其实这样讲话是太偏了，错了。神以义定是有，义定论是有，但是神的义定论是根据以义之论。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啊，我再讲一次啊，你们看看哦。我们这一班人呢、啊、都是神所义之的，以后神就把他义定下来了啊。看这个29节说什么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那他是义之对不对？预先知道嘛，就是义之咯。那么以后啊，才有义定咯。30节，预先所定下的人，又召他们来，所召他们来的，又称他们为义。所以29节就是义之论，30节就是义定论。那义定论是根据义之论的。神是无所不知的，他知道几千年以后，或者几百年以后，或者1000多年以后，知道我们这个人，你这个人，他知道了，知道你呀、啊、会接受神给你的信心，运用这个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啊。因为这样的义知，所以就名册里面写下来了，义定你是得救，无人的名字写在生命册里面，你是得救的。那因此就感动人，引导人呢向你传福音。好，你一听见福音你就相信了。这个义定论应该是这么讲的。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满心感谢主，神是无所不知，他早知道我们这个人，他就已定了我们得救了，而我们今天也得救了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得救了就永远得救了，不会灭亡，因为他胜了我们，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。有的人说得救反而灭亡啊，我不相信这一套，我认为重生了你就重生了，重生还变成不没有重生啊，哪里有这回事啊？比如说我有五个孩子了，那我五个孩子里面老师讲啊，有一个比较差一点，其他四个比较好，那么我会不会说，哎，你这一个比较差一点呢，不是我的儿子，那四个才是我的，会不会啊？有时候讲话会这样讲了，喂，你不要那么差劲了，不要这样差劲了，我不承认你了，有时候会吓唬他一下，但是我心里面明白，还是我生的坏的孩子，还是我的儿子啊，对不对？同样的道理，神重生我们这一班人，而我们中间有的人很爱主，有的人不够爱主，好，爱主的是他的儿女，不爱主的是不是神的儿女啊？也是神的儿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成为神的儿女，会不会灭亡啊？我相信不会灭亡。那圣经我们也时间讲那么多给大家看，不过这个理论大家应该会明白，所以我们有得救的稳固，我们感谢神，这是第四点。第五点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罗马书对我们说什么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有什么福气呢？看32节，这里说什么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这里说什么？就说我们得救了，我们是神的儿女了，神的子民了，这是因为耶稣基督，神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了。还讲什么？岂不会把万物都赐给我们吗？意思是说做神儿女的在地上有时候会为着我们物质上的事要很忧愁，为着经济上的事要很忧愁，不必忧愁，神一定会将万物都赐给我们，他会照顾我们，不一定叫我们发财，但是叫我们刚刚够用，好像保罗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，只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会加给我们，那是马太6章33节告诉我们。在当时的人也许为着明天怎么样啊，为明天忧虑，不必忧虑，为着物质上的事要会忧虑，为着读书的时候学会哪里来啊，会忧虑，不必忧虑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一切东西会加给你。我自己都做过这样的见证呢，但是后一段我没有讲完。1949年我奉献自己，第一个难处我不提了，我提过了。第二个难处是什么？我的师母就问我到哪里去吃饭呢？你走了，我们家里现在有这么多人，5个孩子，我做太太的6个，上面还有一个老妈妈婆婆，7个人到哪里去啊？那么我们一同祷告，又在分开祷告，或者得到马太福音6章33节，就告诉他，那么他是重生得救的人，所以他说好吧，你就去吧，这7个人都交给我了。那当时我以为我练了4年的神学就回去，而且是带家人到别的地方去做牧师去了，哪里晓得国内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，到3反5反开始了，我赶快溜了，我就到香港去，我觉得不对了，有的牧师也被抓去了，有的传道人被这叫去讯问了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恐怕不是我传福音的地方，其实神只在那边可以做工，但是神就引导我到香港，到这个菲律宾，到美国来，那家人就一下子就这样子交给我的师母了。等到30多年过了，他们到香港了，我去接他了，我一看不对了，这个我的太太以前呢好像是比较年轻比较好看一点，诶，现在好像一个胖胖的，我说你吃什么东西吃到这样，好像一个阿婆啊，广东话叫做阿婆。哎呀，事实上40岁以上的人，这个女孩子就慢慢做母亲，慢慢会大一点的。但是我这个人也不大研究，不大懂，所以我就很稀奇。我说你吃什么东西吃到那么胖啊？哎，你们忘记了，我吃马太福音了。我说马太福音是白纸黑字怎么会讲？哎，马太福音6章33节是你送给我的呀？啊，我对了对了。那真是感谢主，他说不单我吃的胖胖的哟，5个孩子5个家庭都胖胖的哟，你一个家一家出来你就晓得了。感谢主，我们中国大陆啊和美国不大同，中国大陆啊当时那个时候就注重吃胖一点，胖一点就发福了啊。现在我们住在美国，如果胖一点了，你不要侵占他，瘦一点你侵占他就好了。 啊，真是感谢主，神的话靠得住的。你得到神的话，你就相信，你就这样做，神一定不会辜负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，神一定照顾的。我们真是感谢神。最后一点，我们看35节到39，这一段讲什么呢？罗马第八章35节到这个末了，这里35节开始说：虽然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，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众人必杀，人看我们都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人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地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意思。魔鬼那个名字就是撒谎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撒谎，撒谎做了魔鬼的后裔了。我们基督徒也不要随便控告人，控告人我没做了撒旦的后裔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爱我们，就是爱到这个基督，我们不会同神的爱隔绝的。到了最困难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把我们抱起来走前面的道路。我们享受这个爱，享受这个恩。你有没有想到很多的同学没有这样享受，很多的同事没有这样享受，很多的家人没有这样享受，四周围很多的朋友没有这样享受吗？你没有想到了。有一次我看见一个见证，可以说是故事，也是现在的一个见证。在纽约那个地方，纽约那个地方有地下铁 Subway 那个地下铁，哎呀，我美红找到那个地方很怕，我相信你们到过那个地下铁的都很怕啊，四周围都是黑黑的，有很多的黑人，有我们中国人很怕，就是跑得很快，如果车来了赶快啊，地下铁的车来了溜一下赶快上车走啊。有一个人他就是要赶那个前面那一班车，不小心了，啪啦一下把一个小孩子撞到了。那个小孩子呢手中挂着一个提篮，里面有苹果，跟他一撞人倒了，那个篮也倒了，苹果在地上滚，四方八面都滚出去了。那个人呢没有爱心呢，不管他，我赶车重要，这个地区是危险的，他搭着车走了。后面又来了一个人啊，哇，前面那个人呢气有吃力，把这个小孩子撞倒了，苹果在地下滚，怎么这样子跑出来？哎呀，他是想啊也要赶车的，但是觉得不对，好像啊有一个意思要我停下来要帮助这个小孩子，就帮助他了，就把那个梯篮拿过来，苹果一个一个拾起来放在那个梯篮里面，就交给他了。喂，小孩子啊，拿去啊。那奇怪，这个小孩子啊，天使听见了也不会走过来了姐。那这个人就跑几步拿过去给他了。原来发现什么？这个小孩子两个脚不会走路，因为他从小患了小儿麻痹症，两个脚不会走路。那跟他讲话的时候奇怪，他就用耳朵来听，眼睛不会看，那么看看他的眼睛，哎，眼睛也是瞎的，又瞎眼又是瘸腿，可怜得很了、啊、这个人很受感动啊，怎么世上有这么一个残废的人在这个地方呢？哦，原来是那些有心的人呢、啊、把他带到这个地方呢，就兜兜人家做，替他做一点生意，他赚一点钱来过活啊。当这个人呢、啊、跟他讲拜拜我要走了，他就抓住这个人了，虽然他眼睛没看见了，他摸得到，就把他抓住了。但是你不能走，我要问你一句话。啊，问什么话？他说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啊。那个人奇怪，叫我的名字跟你讲也没有用啊，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他不讲，因为他讲不出来，就是奇怪，他为什么问我什么名字啊。那么他第二次这个孩子又再问了，你是叫耶稣基督吗？哎，那个人一听啊，诶，他怎么问我名字是叫耶稣基督呢？他很受感动，他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他就告诉他，我不是叫耶稣基督，我是叫基督徒。那个小孩子哭起来了，但是世上的人只有耶稣基督才会爱我，我不是耶稣基督，没有人爱我的，人家碰我倒了就倒了就走掉了，但是你是耶稣基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耶稣基督？我们四周围的人，很多的人他们两个脚都会走路的，但是他不会走十字架的路，不会来找耶稣基督。世上的人眼睛都是开的，但是他们对属灵的事情他就不开，他就不懂圣经，他就不懂得看天国，他就不懂得看， 那你要另外有一个人带他来看，你是叫耶稣基督吗？不是，我叫基督徒。你真的是叫基督徒吗？请大家低头祷告。今天我就讲到这里，我要问问各位弟兄姊妹，你是叫基督徒吗？如果你是叫基督徒，你可问问把主的恩主的爱介绍给别人呢，帮助别人。在你的四周围里面，很多人还不认识耶稣基督，你愿意不愿意介绍给他们呢？你过去有没有做个人布道？有没有关心他们呢？有没有为他们祷告？有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们？如果没有，那你今天对神说，神啊，我愿意，我愿意这样做，我要带领许多人来到你的面前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请你举手，我们大家一同带到。愿意为主做见证，把神的爱分给别人，请你举手。好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请放下。现在我们做一个祷告，请举手的都站起来。如果你没有举手的，你有感动，你要站起来。你刚才没有举手，你有感动，现在也可以站起来。你的四周围有很多人需要你帮助，你把耶稣介绍给他，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，没有耶稣，你暂时用你的学问，用你的金钱，用你的才干去帮助他，那不过是一点点。如果把耶稣介绍给他，他们就有办法了。还有人没有站起来吗？我们感谢主，这么多人站在主的面前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满心感谢你，在我们的四周围有许多人像那个孩子一样，他们需要耶稣基督。那个孩子懂得找耶稣基督，世上的人还不懂得找耶稣基督呢。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把你的爱你的恩分享给他们。我们感谢主，赞美主，今天有许多的弟兄姊妹都站在你面前，差不多全体的弟兄姊妹都站在你面前，愿意做一个有爱心的人，不做自私的人，把福音传给他们。求你使用在座的每一位，有的用讲道来传福音，有的用写文章的传福音，有的用这个电话的传福音，有的用派单张的传福音，有的用口头的传福音。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位，把得救的人数赐给我们，赐给教会，让你的国度不断的扩张。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